再跟各位聊两句啊，是这样的，昨天啊，国家卫健委呢发布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制菜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然后这意见稿我看了看啊，其中呢就是说呢，先要界定一下什么是预制菜，大概什么意思？意思呢就是说什么不是预制菜？你什么是预制菜？其实我们其实都还清楚，什么不是预制菜呢？就是主食类食品、净菜类食品、即食食品和中央厨房制作的菜肴，这个呢就不包括在预制菜里边。是什么叫主食？主食就是你那个馒头、包子，然后这个包括面包这些东西，这不算预制菜。啊，净菜类呢是什么呢？就是初级农产品。实际上而言，就是它那些菜啊都给你摘干净了，然后冷冻一冷冻。然后呢，给你送到那个送到超市那个柜台里边，冷冻蔬菜，这不算预制菜。那即食食品呢，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比如说这玩意儿，这玩意儿肯定它不算预制菜嘛，对吧？它是个包装产品，那就是说呢，这个不算。还有一是什么？就是中央厨房制作的菜肴，这个呢，正好是回应谁呢？就是贾国龙。贾国龙这事儿吧特别有意思，就是他始终认为，就是说他的菜不叫预制菜，因为我是有中央厨房，我做出来之后，然后呢我搁到我自己的店面去卖去，这个就不叫预制菜。但是跟老百姓的认知呢这个比较相反。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做好了，到这儿你用微波炉或者其他一些方式一加热，这东西呢它就是预制菜，那你做好了它当然就是预制菜了，对不对？可是呢中央厨房这就不算。那这个呢其实是什么呢？是一种照顾中国连锁餐饮的这些企业的这个一条专门的规定。而且呢我非常明确的跟大家讲，就是所谓的这个预制菜的这个标准呢，就是这些企业来给定的。就跟当年的那是什么呢？当年的这个国家奶制品的标准，牛奶的标准，是这些奶企他们给定的。他们参与制定，然后拿出一个东西来，专家再一论证，最后就给它搁到成为一个国家标准。那这个国家标准我们都知道，实际上来讲，中国的奶制品的标准是降低了的，比原来的要低。原来就最开始有一个国标，结果变低了。对你为什么？是因为有一利益相关。这个呢，其实也是一个利益相关，就是这些大型的连锁餐饮的这些企业的负责人，他们参与制定的标准，那你说他能不给自己留个后门吗？这就跟那个写程序似的，写程序往往要留一后门，对不对？你不留后门的话，主要怕什么呢？是怕这傻逼用户把系统给锁死，结果发现你自己也进不去，那不就扯淡了吗？所以呢，他往往这些东西都留这么一个后门。那这样的这种立法或者是说其他这种东西，那它有用没有啊？也不能说完全没用吧，因为毕竟它有一套专家在那儿给你卡一个关，对吧？比如说它的营养啊，它的那个热量标识啊，它的这个内容标识啊，它的用的这些这个防腐剂啊，包括什么的这些标准，这个东西一般是硬标准，它很少能够去给它那个特别降低，就是包括这个中国奶制品的标准也是，这些东西呢是比较硬的，那不太有可能说把它这个给降得特别低。那但是呢，实际上而言，这跟中国大众的认知呢，其实是相对而言是脱节的。说白了就是脱节了。这其实这个太简单了，你把利益相关方都扔进去，那不就扯了吗？其实所有的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些各个行业的这个法律，关于这些东西的法律规定以及标准呢，确实需要这个生产厂商来进行认定，就是包括起草这些东西要进行认定。但是呢是这样的，中国啊跟其他国家不太一样，就是呢他们所能够带来的往往不一定是标准的提升，往往是一个这个标准的下降。为什么呢？是因为挺简单的，就是他能够干的事儿是用其他的方式把不合格的企业给弄出市场，就是自己的竞争对手弄出市场。他呢，人家那个呢，我提高标准，因为我自己牛逼，对吧？你比如说这个奶制品这块，我自己牛逼，我去参加这个会，我说了这个蛋白含量一定得到多少，这才是正儿八经的这个合格奶制品，我能够做到。那我就等于是把很多的这种不合格的企业或者是说小些企业我给你就卡在这个门槛之外了。中国不是。中国我用那个市场营销的手段把你挤出去。这是另外一个跟你标准没关系。 那谁都能进，但是你没有我这么大的营销的这个能力，对吧？你没有我的市场占有率，你就出去了，你就出去了。他不在这块挤你，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两种思维模式。而中国的这些专家呢，他就容易被这些人给那个忽悠吧，说得有点轻了。实际上就是收买嘛，说简单就是收买。那你说这个中央厨房做出来的几乎是成品的菜肴，或者是说它就是成品的菜肴，不经过任何的炒制，中餐又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它很多时候它要进行炒制的或者怎么样的现加工的，那你说这个还怎么弄啊？它就是预制菜，但是它把这个给你摘出去，这样贾国龙他这样的企业，他就可以直接就说，你看我这不是预制菜吧，我是中央厨房出来的。他实际上而言，他有些东西还是预制菜，那就是甚至于他都不是中央厨他自己的中央厨房，而是他的那些合作的企业的那些这个预制菜的那些机构或者说公司，他们做出来的他再拿过来。反正啊，这种事儿吧，在中国也是正常的，对吧？那我们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一定要这么大力推广这预制菜？各位，你们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就是在一个啊，以这个以炒菜为传统，对吧？因为中国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烹饪技法就是炒制，现炒锅气嘛，对不对 ？OK， 那以如此明显特色的一个餐饮的这种东西，它为什么会推广预制菜呢？很简单，有几个原因，而且先说一下规模有多少啊？那。现在到今年为止，今年到现在为止，全国已经建成或者在建的预制菜专业园区已经超过了20到30个核心园区，这还不算是有预制菜功能的食品工业聚集区，这都不算，就是专门做预制菜的就有20到30个工业园区核心的。重点在哪儿呢？山东，山东是其中非常重要一个基地。怎么呢？那到30，他现在呢，他有他自己就说要建成，他光山东一省啊，他要建成呢具有省级特色的那个预制菜的园区，对吧？产业园，那这个大概要建30个，他就一个地方就要建30个，当然没建完啊，没建完。那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山东是蔬菜大省，日本很多的菜是从山东进口的，包括它的葱，包括姜，包括蒜。这些东西都是由山东进口的，还有一些其他的净菜，就是从那山东直接拉到日本来，而且是日本企业到山东去投资的。哎，我原来跟大家讲过，原来我去山东那一块看他们那个产业园区，就是农业产业园区，日本那公司在那边建的，或者跟日本公司合作的生产大蒜的，还有包括其他一些东西企业，一栋十几层的楼，7层往上全是实验室，各种检测，各种实验，全是实验室。只有在下边才是行政的，就差不多是这样。那非常大的一家公司，大概是这样。这是山东，另外要广东省，广东省已经布局了广州、肇庆、湛江多个核心产区。广东啊，那可是广东啊，是就中国的美食双极之一啊。一个是广东，一个是四川，中华美食双极，对吧？哎。这种叫做这个产业园区，核心产业园区，河南也是产粮大省啊，对不对？那预制它要说到今年，它的预制菜的产值要突破1000亿元，对吧？元阳啊这些地方重点建设，其他地方也有，四川其实也有，四川的那个蜀什么来着？那个蜀锦呢，还是蜀什么？就反正是那么一个已经值全国的预制菜之牛耳，就大概而言，中国的预制菜已经是一个风起云涌之势，这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问题，那以一个炒菜为基础烹饪模式之一的这个菜系，对吧？那它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其实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农业和农村振兴，这个呢是政策的核心动力。为什么啊？因为农产品附加值比较低，你怎么才能让它高起来，对不对？那你要经过工业化加工，你让这个原本廉价的这个初级农产品啊，就比如普通的猪肉啊、蔬菜啊，转化成什么呢？高溢价的蔬菜，高溢价的菜肴，对不对？那带动增收。 那有人说，可能是说，那你这个不对呀、啊？说这个利润都让这个预制菜厂商给挣了，也不是。你如果生产这个净菜，如果生产预制菜的话，跟原来那种粗放式的农村的这种管理就不一样，它是会大量的引入这种精细化管理，那你的菜价卖的就会比较高。而且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农产品呢，它是有一个季节性的。我们现在有很多东西是没有季节的，你比如黄瓜呀、啊，这个西红柿啊，哎，你大棚里一种啊，这没问题，对吧？你像黄瓜这东西，原来不知道各位读没读过那个清代的一些历史，对民生的这些东西的纪传体的这些玩意儿，一根黄瓜在冬天那小指一样，就大概可能也就这么粗，或者是这么粗的这个，那一根要卖多少钱？一两银子。那会儿就有那个暖房设备了，那别觉得那个清朝没有，那个烧炭的暖房设备生产黄瓜，那一根大概是一两银子。那这个东西它是这个东西可能没有季节性，但是其他东西有啊。其他东西你季节一上来，价格夸就下去。你要不吃头，要不吃尾，对吧 ？OK， 这价格还行。你要是这个只要是大规模上市的时候，价格就一直就只能是往下走。那怎么才能够让它价格稳定？预制菜、冷冻菜，它冷冻完了以后再做预制的，这样的话，整个的这个价格就能够往上走一块，就能平均下来。它至少它是平均下来的，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是餐饮业，餐饮业特别有这个需求。为什么啊？各位也都知道，你看我原来也做餐饮，做现在也有，现在自己还有包子铺呢，对不对？那什么最贵？人最贵。人比至少在日本这一块，那个房租其实真不当回事儿，最贵就是人，而且他有人就是你特别依赖于人，一个人一走，对吧？那现在就你就没有办法去往下接着做了，为什么？因为只有他会，或者是只有他做得好，那你这样的这个人力成本就非常的高，对不对？所以呢，就是你要真正说你想做大，你就只能是什么？去厨师化和去厨房化，就是你把厨师啊降到他是能够一个流水线生产的水平。如果各位来日本，你们可以去看，就包括像是中国，你也可以看那个，你比如说庆丰包子，对吧？那个有现包的，理了一堆人在那儿流水线上咔咔咔包，培训一个是一个，培训一个是一个，你就直接就可以这么干了。这种呢，只有一些品类可以，大部分的品类你是不能这么做的。你做一溜干尖，你最做溜干尖的这手艺，你就得是一个好厨子。对吧？那你火候如何？这个肝你怎么处理的？然后它到底什么时候？它那个每一个肝也不一样啊，每一份也不一样啊。OK， 那他看着这东西，咔咔这火候一看，哎，这个颜色对了，啪弄出来。可能你好的厨子每一道菜都是一致的，坏的差一点的厨子每一道菜出品也不一致，好的和坏的厨子味道调的也不一致，对吧？这都是问题。所以呢，像这样的话，你就很难能够整个的统一你的菜品，就是你做的很好你也很难统一。你比如说平常我们去我在国内的时候吃大董，对吧？大董烤鸭，那甚至于像他那会儿他都做不到什么呢？他都做不到每一家分店味道都一样。为什么？其实很简单，他都是他培训出来的徒弟，没错，这没毛病啊。但是啊，这个每个徒弟跟每个徒弟他也不一样。你比如说吧，一道葱烧海参，他从那块那个海参那个批发那块干参对吧？淡干的 ，OK 无盐的，然后咔弄过来，经过统一的泡发，然后呢给你发下来，每一个厨师对调这个海参的这个酱汁儿，他就不一样。全让你这么学的，多少人都是这么学的，葱怎么煎，葱油怎么熬，然后这个酱汁怎么调，一模一样。有些人做的就是比你做的好，这是天赋的问题，这没办法的事情。你这就像你跟泰森打拳似的，人家就能在这儿啪啪一躲闪，你就打不着人家。你要搁我在这儿，你就把我打死了，那个不就这么简单吗？对不对？天赋在这儿，没办法。那怎么才能够让它合适？都是一样预制的，全都他妈预制了，在工厂里全都在那做出来，全是坟头改菜园的一马平，就这叫去厨房化、去厨师化。这么着，你成本也下来了，你味道也一致了，对吧？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整个社会文化，什么呢？适应这个消费结构的变化。 就是这是一个社会需求。你别觉得说大家都不喜欢预制菜，但是预制菜是一个非常大的社会需求。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大家更不愿意做饭了。现在时间很长，你做一顿饭，你像我在家里，我现在天天中午晚上在这做饭，我做饭的时间远比我在这跟大家聊天的时间要长。你现在可以有人说比我处理公司其他事务时间也长。如果你按时长来算的话，正格的讲，我现在主业是他妈做饭，给媳妇儿做饭，给两只猫喂食儿，这个东西才是那个我主业呢。那能这么算吗？那很多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就包括原来工业革命的时候也是如此。为什么英国这块现在都说英国伙食差呀？不就是他最早工业革命的吗？他除了把工业革了命了，把原来英国那伙食也给革了，就变成炸鱼薯条了，就做的就很差，对吧？这是一种让整个生活方式再有一个变化。还有一个很重要是什么？食品安全。食品安全一直是中国大问题。你如果遍地开花的小餐馆没问题，你查去吧，对吧？成本多高啊。如果是预制菜的话，你无论怎么说，这个我必须得说一句啊，各位不要把预制菜看得说洪水猛兽一样。那个可能是你，就如果它是正规的这种厂商生产的，那个有可能是你这辈子在外边吃饭的时候能吃到最干净的菜。它甚至包括它有科技与混合，科技与狠活，就是那些那个调味料啊，包括它的那些添加剂啊什么的，很有可能那是你吃过最干净最健康的东西，不是开玩笑，真的。就如果是一个正规的生产的，咱别说那些小厂的生产，咱不说那个，那这个就是原因。那这样对社会整体的管理，从这个层面上讲节省了，这就是为什么有预制菜。但是中国的预制菜啊，跟其他地方预制菜呢有点不太一样。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吧，咱们因为别处我去生活的也少，对吧？那咱们说这个日本是预制菜的大国呀，对吧？日本管这东西叫什么呢？就是说呢，它叫中食，或者是说速冻食品或者加工食品，它叫预制菜，这是在日本的叫法。那但是呢，中国的这个东西跟日本有巨大的差异，有这么几个差异。首先，中国的预制菜起步其实相当的晚，真的，真正说爆发的时候是20年疫情的时候开始做这个事儿。那日本什么时候开始？日本从50年代就开始了，中间差多少年？差70年的发展。那市场的渗透率也完全不一样。是日本的渗透率啊，就是说这个产品的渗透率大概是 60%， 对吧？预制菜呢已经成为这个生活的必需品，日本民众的接受度高达什么？ 90%， 真的。那在中国呢，大概 10% 到 15%，而且大量存在于哪儿呢？ B 端，就是商业端，就是 business， 对吧？那 B 端的餐饮企业和一线这城市，在这个 C 端的消费啊基本就很少。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社会的驱动力也不一样。日本呢是老龄化嘛，少子化嘛，对吧？极度紧凑的这个比较紧凑的这家庭生活，哎，厨房啊是比较小的，日本厨房是比较小的。这也应对什么呢？日本本身呢，它本身日本的餐饮我们都知道，它是属于这个没有那种大，很少有大炒大弄的这种玩意儿，对吧？它是比较少的。那这个也不一样。还有一个呢是这个中国呢社会是什么呢？它是一个要乡村振兴啊，哎，餐饮工业化呀，这是完全不同的。还有一个是什么？技术方面也不一样。日本的冷链技术，对吧？全球领先，这个就别吹牛逼，跟日本比冷链技术，全世界都没有办法跟日本比冷链技术，而且是到门的。平时我们买东西，有时候我买东西啊，那冷链到家特别方便，而且它的那个冻品品质极高，到什么程度？比如说吧，原来我在中国，我是一般不吃这个冷冻的，就是鱼虾之类的，绝对不吃冷冻的，我得吃鲜的。在日本，我现在早就把这个心魔给去掉了。什么概念？吃冷冻的没毛病，就包括他那些蟹腿啊，大蟹腿那么长那种都给你弄好了，对吧？到锅里一涮就好吃。那个鸡尾虾有时候我去买那新鲜的买不着怎么办？喜欢吃这一口啊，得我就买它冷冻的吧。冷冻的回来一排大小一致，对吧？往这咔一贴，一稍微一化就行了，而且真是鲜甜呐，好吃，完全没问题。 而且日本的东西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它包括冷链，包括它其中的一些包装都不一样。我给大家拿了一个，我家里自己都有这个，就是这个，这是它的一个那个，就应该叫做肉，就是它那种汉堡肉饼，这个这块它自己有这种袋儿，这个口，它一旦就是底下膨胀了，它这块自动的这种泄气阀啪就给你打开，它就可以，你不用去那个扔微波炉里，这是三分钟就齐了，味道非常好，里边肉汁完满。这肉非常舒服吃着，你跟在外边吃没什么区别，就你现做也就是这样了，那你至少能够达到现做的 8.5 成，那已经非常高了。这个有时候甚至于好多地方那现做的都没这个好，就是你在中国的这些东西，它在这方面它是还在全面落后，跟日本这块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代差，这个代差呀，大概啊得有个两代，至少有两代。为什么跟您讲是这样的啊？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信任基础是不一样的。日本这块的这个日本的食品是世界上全世界最安全的之一嘛，对吧？咱就别跟我这说啊，日本也有食物中毒，全世界都有，对吧？但是你要看它的发生的频率，而且它的这种严重程度，对吧？咱们说这个法规和透明度完全不一样，这是一个。而且呢，是产品的定义和形态也完全不一样。是什么意思？就日本分类特别细，比如说常温的软包，对吧？冷冻食品、便利店的鲜食，这都不一样。那而且它那个健康化上走得特别远。你去那个去有一回我是干什么去拿点药，就在一个药房那块儿，它甚至于有专门给那个糖尿病人准备的那个低糖的那种饮食，也是那一袋一袋的便利食品，就这种方便食品。那中国是什么？中国主流是什么料理包啊？大多数东西干嘛呢？就是追求口感还原，是什么高盐高油，然后那个这个酸菜鱼什么的小龙虾，都是这些玩意儿。那个跟这个日本这块的这种精细包装，然后精细分类，真的完全不能比，这差的特别远。他说，而且是大包，对吧？而且呢是这什么呢？就是在餐饮业里这个定位也不一样。日本这块就名正言顺的跟你讲，这是叫什么？这叫预制菜，对吧？你就是直接，你可以直接到那个居酒屋，人家给你拿出来的东西就是预制菜，最后一道加工，比如说该炸的给你炸一下，该那个加热加热一下，那个到微波炉里给你转一圈，那披萨出来了，都是这样。可是你真的吃起来的时候，确实还是挺好吃的，没什么大毛病，大概就是这样的。那中国呢？中国不是吧？对吧？中国呢，就是说它还是遮遮掩掩的，我这中央厨房出来的就不算预制啊，那大概还到这个程度呢，完全不一样。而且吧，就是它双方啊，这个产品逻辑也特别不一样。就是中日本的这个预制菜叫什么呢？它的一个核心需求是什么？减负，减少你的负担，对吧？省力不省心，省力省哪儿了？省在你这块了。但是不省心，谁不省心呢？那边做的那些人。就是预制菜的厂商，他不省心。你比如说吧，就是说他，你只要预制菜，就是说他也是一个家庭味道还原，他跟馆的那个完全不一样。他不是面对餐馆的，他面对的是什么？是你居家过日子，小包装小份儿。他大量都在那个便利店销售，便利店货架只有那么多，对吧？他就一定是高频的，高频的走换，就是说那个高频的走量。对吧？而且它是那个味道要跟家里比较相似，对吧？我跟大家拿的这个就非常非常的好，真的，这个你自己家做，你还真不一定做得了这么好的。然后呢，它是家庭的辅助，它是家庭厨房辅助，这个所以它的这种整体的核心诉求就不一样，因为中国那个还是给饭馆预备的，对吧？哎，大概是我跟你讲，日本这方面做到细到什么程度，甚至于有专门针对老人推出的什么一咀嚼，就是你好嚼的这个食品。日本食品本身就比较好嚼，但它还有专门有这种东西，大概是这样。那中国就是低价嘛，快嘛，对吧？咔咔一弄就直接在那个弊端，就是商业端就用上了，大概是这样。而且呢，技术路径也不一样。这个日本的，你们来了，如果你们在日本，我就不说什么了。如果你要是说来日本，建议你们真的去尝尝这个日本的这方面的预制菜的牛逼的地方是什么。你比如说吧，啊，这个炒饭我们一般说预制的嘛，对吧？你回锅一炒就完了。不是，你直接你是微波炉啊， 用微波炉直接给你还原，就是那米饭还原那个，那真是日本人干这活他妈几乎是偏执，你知道吧？还有什么炸物酥脆感，你说他就真的能给你，让你微波炉能干出这活来。当然也有用烤箱的啊，这也有，也有用锅的复热的都有。但是呢，他用他就是给你还原出来。你说它好吃，你是不是适合你口味不说，但是他一定能达到他想要的那个目标，真的，那真的是做的非常的好。中国你就不一样啊，中国的这种他做什么，他叫爆款思维，就是他日本是一款一款给你这么做，非常丰富，中国不是，中国爆款，对吧？复杂那种特别复杂大菜啊，佛跳墙啊，花椒鸡啊，酸菜鱼啊，这一溜这些玩意儿，那这些菜在家做着极难，但是在工厂里呢倒是挺容易标准化的，对不对？而且呢他这都是解冻加热大包装，那很少很少有这样的像日本这样的针对家庭的这样小包装，然后呢一顿饭一个这样夸叽夸叽直接弄好了就是可以吃的这种东西，对吧？这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产品逻辑。还有一个真的就直接这么说吧，就是日本是便利店的思维，是渗入到因为它的法律法规比较完整，然后透明度又高，那做的这种东产品又偏执，它就真的是渗入到便利店里了，便利店思维了。但是中国是什么呢？中国是直播间的，直播间思维，直接咔叽咔叽就全都给你在那个直播间里卖。然后呢，这东西它要经过这个长时间的这个储存运输，对吧？然后它才能够到你手里，冷链还不一定好使。那它里边得加多少这个科技狠活？它得让你有多少这种所谓的这个防腐剂或者怎么样的？这日本就少啊。日本它因为冷链又铺的又多，然后便利店又广。它很有可能它里边就是它甚至于不太加什么各种各样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东西，我不知道这个啊，我没看到这个这上头还没有那个那什么，要不然我可以给大家，这因为是一个大包装，里边是这种小的小袋的，没有这些这个含量，就是它这块就很少加，因为什么？它就是知道你反正就这两三天卖完就完，对吧？卖不了就扔了，所以两种产品逻辑完全不一样，便利店的和直播间的，所以你看日本吃的就要好得多，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你看这个中国离这个真正成为这种预制菜大国可能还得就是体量确实会很大，但是这些东西还差挺远，而且加上这帮傻逼专家和这些人的这种自己的这种误导或者是说自己利益上的这种关系，就会把这些中央厨房这些东西就都给弄不叫预制菜了，对吧？OK， 那实际上来讲，他们那中央厨房里的，您琢磨琢磨，他能不加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吗？他因为他要是在商业那块他要应用，他可能在那个这道菜他可能发过这么多，你可能有好多天才能给他卖光，而且还全国的这个全国的发送，冷链运输又不一定好使，你觉得这个东西能好使吗？他还就不算预制菜了。所以预制菜在中国，你要想让它能够成为被大家接受的东西，应该还说挺任重道远的，大概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又下车继续。